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向内找才能走过磨难。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通过对师父向内找的法理的领悟，我体悟到，作为一名真修弟子，一定要向内找。向内找的前提是学好法，只有法理清才能做到如何向内找，找什么。在各种修炼环境中，经常用法来对照，及时找出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在法中归正，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向内找的实修过程中，我确实收获很多。下面我就把向内找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一，向内找，修去情欲色拜物。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几次听到这个问题，感到既困惑又难以启齿。尤其是老年同修，就是夫妻间的生活问题，有的用正念抑制，有的提心吊胆，但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几年前我也是这种状态，通过不断的学法，对法理的领悟，我悟到了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都是自己微观中的物质对应过来的状态，因此一定在自己的心性及修为上下功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在时间场的范围之内，就不受时间的制约。三界内的一切物质，包括我们人体，都是分子构成的。当我们身体所构成的物质超出三界内的物质成分时，就不受这个空间的时间场的制约了。法理明白后，我开始找自己色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表面看自己年龄大了，这方面的心很纯净了，但往深找发现微观中还有，如看见符合自己审美观念的同性异性就爱看，有时还爱评论。在穿着打扮上的心虽然很淡了，但往深找还有，有时还用注意大法弟子的形象做掩盖。有一次我女儿回来时住的宾馆，看卫生间贴了一张裸体画，我告诉女儿用报纸糊上，女儿说你应该像没看见一样不动心，那才算修到那一层了。我当时感到脸红，心跳的速度在加快，有些无地自容，深知是师父在点我，让我注意这方面的修为。师父让我们达到视而不见，不迷不惑的境界，我相差多远呢？这是找出的表面现象，深挖这些现象的根的始源，有在生生世世修炼中没修下去带来的，有后天在邪党文化毒害下形成的变异了的观念，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也有现实修炼中 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实修。找到他的根子后，我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一定把这些拜物修下去。当符合了法对修炼人这一层标准的要求时，师父就给我们打开这一层的智慧，让你明白怎么去修。我给自己规定每天早7点钟发正念，专清理这些拜物，同时否定旧势力安排，从自己的空间上、宇宙、环境，从最宏观到微观，从生命的本源上清理它、灭尽它。除了4个整点发正念外，其他整点发正念时也带着发，注意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发现有不正的念头及时纠正。在梦境中有不正的状态时，马上起来发正念清除，并且分清这些表现不是真我。一段时间以后，感觉自己的心性得到了升华，空间场清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平时生活中尽量的做好，多为丈夫着想，除了生活上多关心照顾他之外，我想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对身体又没有伤害，在这方面不再造业，这对常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慈悲了。结果真的出现了这个状态。通过在这件事上的向内找实修，我深深的体会到，能做师父的弟子，我们得有多大的造化呀。我们只要听师父的话，能够放下自我，在做3件事中做到向内找实修，师父什么都给做得最好。二，向内找，我学会了否定旧实力。在修炼中对我来说最难去的是怕心，尤其是那个不好的思想念头，是没等做呢，不好的思想念头就冒出来了，会幻想出很多危险的场景，编织很多虚幻的故事，好像危险就在眼前。那时由于学法少，对法处于感性认识，法理不清，什么是向内找实修，什么是旧实力，什么否定旧实力，根本就不懂，把不好的人心、不好的思想念头都当成了自己。3件事虽然也在做，但是很被动，其实就是在完成任务，自己感到很无奈，认为自己在修炼中是块坯料，长期被怕及不正的思想念头缠绕着，在旧势力安排的圈子里打转，由于长期怕心不去，不正的思想念头求来了邪恶的迫害。05年10月11日被绑架到看守所，在15天的迫害中我清醒了，开始冷静地找自己，根子就是没有做到入心学法，学得多同化的少，也就是得的少，做3件事流于表面，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师父安排修炼的路没有走正，已经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了。通过向内找，我坚定了正念，无论修炼中有什么漏，执着心再多，也不允许旧势力操控的邪恶迫害，无论和旧势力有什么约，从现在开始和旧势力一刀两断。师父已经把大法弟子在地狱除名，我要把自己重新定位，把自己永远定到师父管的位置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亲传弟子，永远归师父管。从这以后明显地感到师父给我下上了向内找的机制。回家后我大量的学法背法，逐渐的法理清晰了，我真正的放下心来找自己修炼以来所走过的路。为什么不能全身心的融于法中，堂堂正正的做好3件事，挡在我修炼的路上的人心是哪来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但是在正法这事上他们又做了特殊的盘，每个空间他们也都做了手脚，而且牵扯到世人，甚至于他把人身体中都下了这种盘，所以他一动地上的人就出现形式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起作用。正法中这些个东西都在清理中，他已经不起绝对作用了。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悟到旧势力根据大法弟子在历史上和他们的约定及先天带来的物质因素，以考验大法弟子的借口安排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成为了大法弟子修炼的严重障碍。 如有病业关过不去，被旧势力拖走肉身的、邪物的，被关监狱、劳教所迫害的，有长期被家庭所累，照顾病人，给儿女哄孩子，从早到晚干不完的活，也有长期放不下自我，坚持自我，在同修中搞间隔等等。通过学法向内找，真的使我茅塞顿开，使我看清了我们修炼的路，一条是师父给修炼人安排的人能成神之路，一条是旧势力毁修炼人的路。能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对一个修炼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我把师父的这段讲法熟背下来，并且经常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按照法中的要求去做。否定旧势力不是嘴上说，行为上一定要做到。每当邪恶疯狂时，我的怕心就往出反，不正的思想念头往出冒，我就背师父的这段讲法，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因素的一切安排，在行为上该干啥干啥。我是师父的弟子，就归师父管，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旧势力因素的疯狂，正是给大法弟子提供灭他们的机会。现在否定旧势力的法理轻了，行为上还没有完全做到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虽然修的还不够扎实，但请师父放心，有师在，有法在，弟子一定会做好的。弟子的人心多，让师父操心了。三，向内找要做到及时彻底。最近一个农村同修让我去给电脑装系统，我想我几个月没装系统了，又去农村，万一出现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这时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旧势力因素利用没修下去的思想业力干扰我救度众生，我才不上你的当呢。发正念清除它。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一切都铺垫好了，只要我们用正念去做就行了。我马上收拾东西，立刻出发，到同修家一看，电脑没有光驱，装系统的 U 盘是新做的，我一次没用过。这时不好的念头又上来了，同修家离街里那么远，万一装不成功，常人系统给弄没了，会给常人带来麻烦。我及时的向内找，有怕心怕出问题，有私心怕自己受伤害，有明心怕出问题丢面子，心想这不正的人心今天一定让你死。我马上调整心态，立刻动手装。同修的电脑是旧的，结果速度快得出奇，2个小时就结束了。同修的女儿在家，就连教人的师父都给安排好了。我双手合十和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们三个同修去农村和同修交流，有一个80岁的老年男同修，一个劲儿的对我们看，对着我说，修的都不错了，修的都不错了，都净白体了，我能看得见。我离他坐得近，那两个同修可能都没听见。我当时感到有些不对劲，为什么他和我说，让我听到，这能是偶然的吗？师父让我们碰到好事坏事都找自己，这是对着我的人心来的。我当时好像看到了我的人心，爱听好听话的心，明心，好表现自我的心，甚至自心生魔的心。我们修的什么样，只有师父知道，其他修炼人怎么能让你看得到？修炼真的很严肃，不及时的找自己或不找自己，就会失去修炼提高的机会。通过向内找的实修过程，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放下自我，师父就会给你打开智慧。我还有很多没修下去的人心，但我有师父恩赐的向内找的法宝，在做3件事的过程中，向内找实修，纯纯净净的跟师父回家， 弟子叩谢恩师的救度之恩。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迫害要讲清真相。有一次恶警们搞强制转化，他们把我叫到办公室，通知我马上要去隔离学习。大队的几个主要领导和恶警都在场，我告诉他们我不去隔离学习，因为那里没有监控录像，我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准备好了电棍和手铐，对我说如果不去就是对抗管教，要用电棍迫害我。这时我对他们说，电棍不准随便用的，你们要考虑后果。因为之前我在看守所时，有一位听我讲过真相后想跟我学功的人说过，电棍只能在越狱逃跑、自伤自残、打群架这三种情况下才能使用，否则一律不准使用。他们听我这样一警告，顿时收敛，只拿电棍外圈上的弱电压比划了几下，下个台阶儿，没敢真的电我。之后就因为这弱电压比划了几下，我都写信给黑窝的负责人和驻检反映滥用警棍，并写信给家里，让家里人去省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教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去反映告状，要求处理这些警察违法违纪行为。吓得恶警找我谈条件，让我不要告状。我告诉他们，你的工作我能理解，我也不是想给你们找麻烦，我去告状你也不开心，我也得不到什么。江某某最希望看见别人斗，我希望你好我好大家好。他明白了，我只是在坚决抵制和改变他们这些已经形成惯性的违法行为，并不是有意找他麻烦。他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救度的对象。有几次在和他们谈话时，我对他们说，对事不对人，不好的我们都应该远离他，对不对？他们都认同，自焚肯定是不对的，如果自焚是法轮功干的，我就远离他，但如果自焚不是法轮功干的，而是共产党栽赃的，你退出共产党。他思考着不敢说话，看得出他们在我们有理有据的讲真相中也明白了一些，也在思考。我就紧接着说，不能说是法轮功干的就不对，是共产党干的你就支持，自焚是谁干的我们都不应该支持，对不对？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无法回避，只好微微地点头表态。在这样的前提下，然后我就具体给他们分析。由于他们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而且协党也编了一些一深入研究就会被揭穿的狡辩之词，来使他们不再思考，轻易相信，从而达到欺骗他们、操纵他们、加重迫害的目的。如果简单的说自焚杀人是假的，是不容易从道理上使他们信服的，必须智慧理智的从细节上分析的有理有据。邪党经常编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狡辩之词来使人们不再深思。邪悟者和邪党污蔑大法的录像中说，经常看大法书录像是精神控制。我问他们，那学生上课整天看书学习是不是精神控制？你们把我们关起来，整天逼我们看污蔑大法的书和录像，是不是精神控制？而且你们把我们关起来逼我们看污蔑大法录像的行为，正好和你给我们看的录像中国外那些邪教把他的信徒长期关在房间里洗脑，不让接触外界的行为是一样的。说的他们无言以对。邪党说邪教的三大特征：杀人、敛财、淫乱。
我说对事不对人，谁干了这些事，谁就是邪教。三年灾害，十年文革，死了很多人。贪官敛财，无官不贪，贪官包二奶等等，结果他自己对号入座。法轮功不准杀生，那些自焚杀人为什么只在中国出现而国外没有？他们说修炼想圆满是私心，我告诉他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应该向往好的、高尚的。你想自己或孩子上好大学，找好工作，生活过得好，这是不是私心？一开始他们利用每个房间的组长来逼迫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写录像观后感、思想汇报，用减刑分数来引诱组长，组长不尽力干就拿不到分，就会把矛盾引到组长和你身上。我看透了他们的伎俩，我问他们怎么写，有什么要求，要写真话还是假话。他要说写假话，我就有理由一字不写。恶警自然说写真话，如实反映思想状况，我就认认真真地写起真相，揭穿谎言，提出疑问，让他们思考。组长看了很为难，不敢教。我说我是认真地学习思考后，并按照恶警的要求如实反映思想状况写的。组长硬着头皮去教了，结果不出我意料的被恶警骂了一通，又拿回来要我重写。我又按照刚才的重抄了一份，并注明写的时候要求我们如实反映思想状况。我按照要求如实反映思想状况并提出了疑问，你解释不了疑问还说不合格，怎样才能合格请明示。他自然不能说按照他写假的才能合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逼我写假的了，敢想随我怎么写。组长也开心地解脱了，因为恶警见我最头疼，所以组长减刑分拿得比别人都多。他经常看我写的真相感想，也明白真相，做了三退。他开心地对我说，你也写些别的方面的，老写这几个疑问，干部也解释不了。后来他们干脆不要我写了，也不要我看录像了，因为这个环境人人都这样写，大家都明白真相，他们就干不下去了。也有些坚决不向邪恶妥协的同修，一个字也不写。我觉得这是向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改变环境的很好机会。邪恶整天在那儿放污蔑大法的录像，欺骗毒害大家，你不说不写，他们怎么会知道真相呢？而那些被逼所谓转化的人说，宁愿干活也不愿写感想，写违心的话很难受，内心煎熬，而且也在毒害同时阻源恶警，使环境变坏，起着不好的作用。每次写感想都是我理智智慧讲真相的时机，我最爱讲真相，在讲真相的同时也可通过法律维权改变环境。我碰到很多同修认为被关在监狱劳教所的同修受到殴打、体罚、不让睡觉等迫害，去上级机关告状没有用，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我认为这观念不对，不应该消极承受。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讲，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教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对于监狱劳教所不让接见，无故扣押信件，都要在狱中向驻检所长、狱长信箱反映，以及写信告诉家人，无故扣押信件是违法的。而家人在外面也要去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动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去多次反映告状，要求处理这些警察违法违纪行为。恶警是怕其恶行被曝光的。揭露迫害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知道真相，有善念的人们会分清是非。必要时我们还可以请律师去法院告恶警，恶警迫害是由于他们中部分人不明白真相，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操纵以及升官发财的诱惑等原因。有个同修在家人接见时告诉家人他受到虐待迫害， 家人无可奈何地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恶警一看家人消极承受，第二天就放心大胆地对该学员加重了迫害。有的同修就不同，恶警不让家人接见，家人就多次去恶警上级管理机关，包括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劳教局、检察院、人大、省委、省政府反映，然后就让接见了。接见时家属知道亲人所受到的迫害虐待后，就又多次去那些机关告状，要求处理恶警的违法行为。范围一扩大，知道的人多了，结果恶警再也不敢迫害了。上网曝光是一方面，去这些机关告状揭露迫害也很必要。你去告了，立刻就会反馈到恶警所在单位，给其形成压力。恶人集中在劳教所、监狱，家人在外面配合告状，会有力震慑邪恶。通过所做的这些反迫害的事情，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知道真相，知道劳教所、监狱的黑暗，减轻迫害。受迫害同修回来后，再去这些机关反映，可能已经迟了，而且也很难取证。还有家人探监接见时，恶警都在暗中观察家人态度，以决定迫害的程度。家人消极承受，无可奈何，他们就放心大胆的迫害。家人坚决抵制体罚迫害，反复曝光邪恶，他们就不敢迫害。在里面的同修也要智慧理智讲清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没有迫害借口。我认为家人告状曝光邪恶，就如同大陆律师用法律为同修辩护一样，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恶人最喜欢的就是被抓被打都默默消极承受的人，反正被抓被打的人也不会运用法律去告他曝光他，这样他就可以胡作非为。我们不能默默消极承受，只要有迫害，我们在发正念的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及时制止迫害，扩大影响，让恶人们知道所做的并不合法，而且是违法，曝光他们的所作所为。大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迫害，大多数人是不参与迫害的，参与迫害的只是一部分。采取办法扩大影响，涉及的部门就多了，社会影响也大了，恶人想任意暗箱操作就有了困难，这对恶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恶人的头脑中也会形成一个概念，殴打体罚是违法的，改变他们这些已经形成惯性的违法行为，让他们明白真相，对以后类似的情况都会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就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默然就发放真相资料的目标范围及注意事项与同修交流。鉴于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的随缘和多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重叠和遗漏现象，为了一事补缺，实现师父多救快救的愿望，我想就当前发放真相资料的目标范围及注意事项等与同修做一下简要的切磋交流，意在拓宽视野，比学比修，互相促进，把救人的事做得更多更好。一、党政机关的重点是党委办、政府办、组织部、纪委、监察、政法委、信访及维稳机构，含610和综治委等核心权力运转的地方。现在的党政机关几乎都是合署办公，都在一个大院内，也有少数单位自立门户的。像这种大院进去之后，不太容易全部坐满，就要有选择地做一些重点目标，例如党委办、政府办、组织部、监察、纪委监察、政法委、信访及维稳机构，含610和综治委等这些核心权力运转的地方。大法资源有限，关键时刻要用在刀刃上，有信心有条件的同修完全可以试着做一做。师父在20年讲法中开示，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真的有师父保佑，没事的。举个例子，开始做的时候我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忌，我在梦里做真相时，看到有的办公室门上贴着有组织部什么标志，就想回避，但师父点化我，让我走进去看清楚，那些门框上悬着的摄像头都好像被人扭坏了似的，筋断脾胃断的耷拉着，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摆设而没有实际作用，我这才放下心来，能做到游刃有余了。以我正实法的经验，进去做的越多，环境会越宽松，效果也越好。二、给政法单位讲真相送真相资料，要上下左右一个目标都不漏，只要发现了就要上，就要做，就要救。当然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这次没做成的就下次找机会做。政法原来只是指公检法这三家，现在把司法局及其所属的劳改劳教单位，还有国安局、民政局和在法律上没有户口的610，现已乔装打扮为维稳办等，都扩大进去了。其中由于公安之业横生，人丁兴旺，给公安警察送真相资料要包括各级公安局含分局、派出所及其下属的警务室、治安巡逻队、连勤点、执勤点，摆在街面上的公安治安岗亭、交警岗亭、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等等，以区域划分，基本上是三大块：公安办公区、警察住宅区和街面上的活动目标。活动目标包括警察使用的各种警车，包括摩托车、电单车、自行车和不挂公安招牌但是有警察使用的民用轿车，以及警察家属们使用的各种交通工具。给公安之外的其他政法单位送真相资料，当然也包括上属办公区、住宅区、街面活动目标这三大块，只是他们的吱吱呀呀没有公安那么多。比如有的法院除了内设停科室外，还有外设停联合办案点及一些所谓的送法上门挂考单位，有的司法局辖有劳改农场、劳教所以及无数形形色色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尤其是那些打着律师招牌的从业人员，在政法内部上下勾连，把真相资料及时的给他们做到位，可使之口耳相传，传习四方。从广义的角度看，以城管执法为代表的各类行政执法队伍，凡是挂着警灯在街面上，在社会上耍威风的，都属于执法一条线。抓住一切机会给他们送上真相资料，可以消弭他们的邪恶气焰，启发他们的道德良知，从而向善良本性转化，得到救度。三、给军队、军人、军营包括军修所送真相资料，努力解救这些原本淳朴、陷受欺骗、 侠制的可怜军人及他们的家属亲友，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现役军人这个群体包括武警和消防官兵在内，他们驻地不同，军人的工作和住宿一般都是在一个营区内，所以给军人送真相资料主要是往军营里面送。再就是街面上、社会上的活动目标这一块，注意在军车和军人的家属这方面用心观察、用心做。除此之外，给军人的亲友、熟人送真相资料，也能收到旁敲侧击、潜移默化的效果。至于说大法弟子本身就有亲友是现役军人的，那就更是责无旁贷了。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通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给一个现役军人讲真相、送资料，那将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救度效果。可能有同修会说，那军营前一般都有哨兵持枪站岗，有时还不止一个，不大好做啊。我的体验是，只要我们有了救人的心，师父就一定会给我们增慧增力，加持我们找出办法来。这个不能说得太具体，只要用心观察琢磨，那办法就可能有的是。举个例子，和平时期的哨兵基本上是直立前视的，不会像战争年代那样坐立不安的东张西望。我们有时在路过哨兵的背后时，就可以把真相资料做进去。因为现在的军营好多都是在市区临街，市民或闲杂人员在军营在哨卡前路过的络绎不绝、司空见惯。现在的军人文化层次也比较高，只要他们接触到了真相资料，就会一天比一天明白。这种明白会使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装糊涂，摆出各种视而不见的样子，但看得出他们内心是非常渴望真相的。比如某部某晚某军营大门岗位上只有一个军人执勤，当大法弟子避开他的视线给他送真相资料时，他就是一副漠然不知的样子，但大法弟子一离开，他就捡起真相资料打开来看，而且是站在值班室里的灯光下看，很专注，没有什么顾忌。四，给中共协党的文宣教育部门送真相资料。对那些一贯搞假大空、睁着眼睛说瞎话骗人的协党吹鼓手，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釜底抽薪。中共协党常常吹嘘他夺取政权靠两杆子，枪杆子杀人，笔杆子骗人。现在中共协党的文宣的部门包括各级的宣传部、文体局、广播电视、电台、报刊含印刷、群艺、电影、剧团、文联、作协等等，几乎全是为协党歌功颂德的利益阶层。这些被洗脑而失去了良知的红色党徒，整天捏造虚假新闻、杜撰虚假文化，误导社会和民众。因此给这些地方送真相资料，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一是警告要悬崖勒马，不能再坏下去；二是拯救要迷途知返，否则就是咎由自取。上述这些文宣部门除了电视台门禁稍严之外，其他地方都比较容易进去，白天夜晚都一样。教育主要是指各级教育局直至基层的文教组这一条线，再就是各类各种学校、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乃至各种大学这一条线，进到这两条线里去做真相。要掌握这样一个反向规律，进教育行政机关这一条线，越往上机关越大，钱越多，门卫越紧；越往下机构相对越小，管理也比较松。进学校这条线越往下门禁越紧，除了门卫保安，偶尔还有警察伺候，摄像头比较普遍。但越往上学校规模越大，学生也逐步成年了，管理就比较松散了。别看校门口保安成群，还有校园110什么的，但大都是摆着样子虚张声势，不会对大法弟子做真相造成实际干扰。有时从他们的身后过，就能顺手把真相资料放到他们值班的桌椅上或办公室门前的窗台上。五，给银行、税务、工商、土地、烟草、财政等金融系统送真相资料，从根本上瓦解协党的经济基础，使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枯萎中灭亡。上述金融机构或单位都是替中共协党盘剥百姓， 给中共学党输血输氧的账房师爷，除了按其内部规定往上输送银钱之外，剩下的就是他们中饱私囊贪腐享受。给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官吏送真相资料，有利于他们认清中共协党的真实面目，从而得到救度。他们觉醒后会适当收敛自己的行为，减轻或减少对人民的盘剥压榨，这样从经济层面来讲，对协党是一种窒息，对百姓则是一种放松，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消业化福。现在最肥的是税务系统，他们能拿出钱来与公安搞联勤点买摄像头，但多半有名无实，很多监视器摆在桌面上，但没有谁去守着观察它，发着正念大大方方进去做，做完后撤出来一般没事。现在的银行虽然基本上都空了，但安装摄像头请保安是硬性规定，由于银行有金库的嫌疑，警报系统较为复杂，所以不要进到银行里面去，做真相，特别是夜晚更不得进去，在银行的大门口往其职工的交通工具里坐就行了。至于进与银行分离隔开的银行宿舍区做真相，则不受此限。六，到各大医院、休闲广场、开放的大学校园、体育中心等处去讲真相发资料，那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升斗小民，各色人物都有，特别是晚上，既容易做也容易撤。现在的人，大法弟子除外，心眼坏，业力大，各种稀奇古怪的病患层出不穷，因此各科医院生意火爆，不论是官员百姓还是富人穷汉，概莫能外，看病的、住院的、陪护的、探视的络绎不绝，而且一般心情沉重，不会多管闲事。进到这种地方去发放真相资料是最轻松、最方便、最安全的，不要有什么顾虑，眼睛放亮一点，盯住那几个保安就行了。而且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量大，重复发放造成浪费的概率很低。至于说去休闲地方游玩或健身的人们，更是一心一意，或享天伦之乐，或求运动流汗，没有谁愿意多管闲事。七，到各大超市、商场、集贸市场、菜场讲真相发资料，要不时更换衣着，出进方向不要固守一种模式，要尽量快做快撤，不要留连太久，最好选几个点轮番做。有些处于城郊边缘的集贸市场或菜场，宽阔里许，赶集经商的攀肩接踵，遍地是摊，东西南北方向要轮着做，轮着出进，或者中间开花往四周辐射做。这些地方特别是早上上班之前，难免有便衣暗探或便装的政法人员混在其中，因此在做真相时要讲究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察言观色，讲真相时能听进去就劝三退，有抵触情绪的就理智离开，不要勉强而被人纠缠。发真相资料时要出手快且不动声色，做到身不动、头不动、只眼动、手动。做前述项目的时候，避免不了要东奔西走，这样就可以兼顾做一些小学、学校或幼儿园，以及无数的小吃摊点。现在的孩子金贵，许多孩子上初中了，还要家长接送。至于读小学和上幼儿园的，那更是清一色的接送大军，拥挤不堪。那个时候家长的心都在孩子身上，接送孩子的各种交通工具，包括一些警车，都甩在旁边，没有谁管。我们轻轻地走过去，融在其中，不显山不露水，不走视神经，就可把资料发了，把人救了。再者，那些上班族在街上过早的时候，也与此类似，放下车子走进早点馆，很少有人回头瞅的。这些都是我们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众生的时机火候。八，到火车站、客运站、各大建筑工地、各个工厂企业的停车场去讲真相发资料，真相会传播得更远，得救的人会更多。所有出门交通旅行的人，要么是本地人去远方，要么是外地人从远方来， 因此我们把真相资料做给这些人，把真相讲给这些人，他们就会把真相带到远方，带给他的亲友家人，从而使救人的机缘和能量流向社会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及更远处。现在的工矿企业建筑工地使用的几乎全是农民工或季节工，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在市区租房住宿，就只能靠摩托车或自行车长途奔波，赚几个血汗钱养家糊口。只要能找到一片工地，就是一片交通工具。由于工间休息，他们没有电视看，也不想掏钱买写党的报纸，所以他们对免费赠送的真相资料是非常喜悦的，几乎没有发现被丢弃的现象。就是在室内靠骑车上班的工薪族，他们收入有限，文化生活单调，也非常渴望真相资料。举个例子，某市有几家企业单位迁移郊外后，平日主要靠交通车拉职工上下班，这些大型交通车夜晚就停在街面上或小区内。最开始我们尝试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双方还没有达成默契，有时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车窗玻璃扣开，有时人家从车里面锁上了你就扣不开。但是慢慢的这种情况就被转变过来了，这些车辆临街一面的玻璃是关严了的，但背在阴影里那一面车窗玻璃都开着一条缝，乍一看车窗是关好了，仔细一看有一条缝，伸进指头勾着推一下或拉一下车窗就打开了。这种情况都是那些渴望真相的职工不动声色所为。现在呢，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好了，这些交通车的窗户玻璃不管是临街的还是背面的，块块都被推得半开或大半开，这样等于是在开门请真相资料。通过实地观察了解，发现现在有一些公交车、旅游车也加入了这种开门迎候真相的行列，在还不是很夜晚的时候就收了班，把车丢在大街上的行人道旁，把车两边的车窗玻璃都拉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等候真相资料的光临。以上所谈的这些粗浅体验，只是我们在政事法救人中的一点不成熟的做法和心得，在此与同修交流，只能算是一点建议或提醒，对同修有没有参考价值还是一个未知数，请同修量体裁衣，自己酌定，其不足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圆融补充核实。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欧阳黑的文章《中共活摘器官案内幕呼之欲出》。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常常被非法抓捕。为了不配合中共的株连政策，很多人就拒绝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多年来，这些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一直下落不明。2000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迅猛发展，甚至形成了一股到中国大陆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从来都是病人等待器官，而中国却出现了器官坐等病人的罕见现象。哪里来的巨大的器官供体库呢？2006年3月，两位来自大陆的知情人在海外曝光了中共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烈内幕。于是上面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和中国的器官移植大跃进就被联系到了一起。人们早就在纳闷，过去要等待数年的排队期，中国很多移植医院的网站上却号称只需要等待1到2个星期，甚至说失败了可以马上再换，这背后的诡秘终于露出了端倪。 也许这种杀活人、取内脏、谋取暴利的罪恶太过匪夷所思，整个世界一时都反应不过来。2000年前，罗马帝国也曾经残酷迫害基督徒，那些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屈的基督徒就可能面临喂狮子的可怕结局。不过喂狮子毕竟是罗马帝国处死囚犯的一种常规方法，并不是为基督徒而特别设置。人类自称早就摆脱了野蛮时代，谁能相信在今天的世界还有大规模活摘器官这样的罪恶呢？中共由于心虚，拒绝给任何国际社会的独立调查组织颁发到中国大陆的签证。不过数年来，法轮功学员和一些正义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坚持不懈地调查取证，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案给予关注。人们在经历了那种不可置信的心理震撼之后，终于开始正视这一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了。6年过去了，2012年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中首次提到说，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也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同时，美国国务院在去年更新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 之时，新增加的6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中，就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继2009年英文版的《血腥的活摘器官》艺术发布后，2012年又出了一本英文版的《国家器官》。这本书收录了来自4大洲的多位专家学者有关中国器官移植的见解。这两本书得出的结论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因当局活摘器官的需要而被虐杀。2012年7月，在反迫害法轮功13周年的日子，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山前集会。美国政要在集会发言中纷纷大胆直白地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2012年8月3日，美国著名的新闻网络报《赫芬顿邮报》刊登作家彼得·沃辛顿的文章《中国发生的残忍的器官摘取》，关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摘取器官的黑幕。2012年8月7日，美国老牌杂志《全球事务》刊登美国民主防卫基金会专家伊桑·葛特曼的文章《苦痛地摘取中国器官捐献的梦魇》，揭示了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和古开来案所涉及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2012年9月12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调查中共强制摘除宗教和政治意义人士器官的现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引起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网站上发表了听证会各位发言人的证词。2012年9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万国宫召开。在和平集会的自由国际人权研究会上，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件成为此国际会议的焦点。18号，全球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在大会上发言，现场曝光要求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与会大约有100多位各国代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倾听了这一内容，表示高度关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提案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紧急药物调查，多国代表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入中国调查。2012年9月18号，资深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非法摘取器官》的文章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时报》上刊登。文章说，中共军队系统涉嫌非法参与从监狱及劳教所的被关押者，特别是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谋取暴利。新唐人电视台与 World to Be Productions 联合制作
美国导演迈克尔·帕尔曼执导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这个影片，法轮功学员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影片也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揭露给了观众。该片相继在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洛杉矶真相电影节和费城自由言论电影节获得大奖，在欧洲议会、美国国会预映上获得好评。2012年10月4号，106位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联名信还表示，美国如果获得证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中共活摘罪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去乔治梅森大学竞选造势时，当地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还亲手递交了一封信函给奥巴马，知会总统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最新进展，敦促总统积极回应106名国会议员的联名信。2012年10月2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权和卫生项目主任科克·阿里森就明尼苏达大学准备给中共卫生部长陈竺颁发荣誉博士一事提出倡议，认为这对于那些被强制摘取器官的受害者是一种侮辱。该倡议得到了21位来自生物伦理学、医学和人权方面的专家的联署。2012年最具爆炸性的新闻当属2月份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王立军的出逃不但让古开来因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而被判死缓，让薄熙来被双开。据大纪元等海外媒体披露，出逃案更是扯出了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深深地卷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创办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器官移植试验，自称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器官？古开来则是大连尸体工厂背后的黑手。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尸体加工厂冯哈根斯大连生物塑化公司和红枫生物科技公司都位于大连。最早被曝光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沈阳苏家屯正发生在薄熙来当辽宁省长期间。虽然中共在给王立军、古开来、薄熙来定罪时回避活摘器官，其实这一问题才是当前中共权力斗争的核心。江泽民、钟永康、薄熙来等一干人的手上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被称为血债帮，为了不被清算才要力保薄熙来上位。香港苹果日报以及法新社也分别做出报道，点名指薄熙来夫妇直接插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贩卖器官尸体谋取暴利。苹果日报报道说，法轮功所揭发的活摘器官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鲜为人知的是，竟有薄熙来妻子古开来直接卷入运作，建立全球器官销售网络。中国财经杂志在2012年9月10号发表了一篇题为《非法买卖51颗肾脏背后，器官由三甲医院洗白》的文章。虽然说的是穷人卖肾讨生的事情，但是这篇文章披露的伪造死刑犯器官捐赠文件以及亲属之间活体器官捐赠文件等行为，却掀开了前几年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如何运作的幕后一角。中国人没有捐赠器官的传统，死刑犯器官来源也是相对有限而且稳定，加上死刑犯人人数在下降，靠穷人卖肾的地下黑市毕竟是小打小闹，何况也卖不了心肝肺。要支撑起中国那几年突然火爆起来的器官市场，一定要有一个新出现的庞大的器官供体库。法轮功群体被江泽民团伙和中共残酷迫害之下，在铺天盖地的造谣抹黑和妖魔化之后，就沦为了牺牲品。到了今天，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正视并发出声音了，也希望更多知情人顺应天象，站出来维护正义。我们相信江泽民团伙和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终将大白天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